的荣光，如同从镜子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主，我们何等的渴望恳求，主啊，我愿像你，主啊，有你的温柔，有你的谦卑，有你的爱，有你的受苦。主啊，帮助我们如何舍己的背十字架来跟随你。主，我们赞美你。今天晚上我们再次仰望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恩主。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等候在你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今天晚上要介绍清教徒的神学。那么清教徒的神学跟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六节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一同来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找到民同来读。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清教徒的神学 Puritans。究竟为什么叫做清教徒？清教徒是什么意思？是否知道他们就是过着很清淡、很圣洁的生活，就叫清教徒呢？究竟为什么叫清教徒？知道原因吗？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为清教徒 ？Puritans。这些在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的信徒，一群爱主的信徒，被称为清教徒，什么原因？
他们离开世，就说不追求世界，追求
啊不，他们离开世界，追求啊圣洁，这个也对，但是其实他们当初被称为清教徒，这个教是指的教会 Purify the church。 他们是一群原来在圣公会里面聚会的圣徒或者传道人，他们看到圣公会里面很多的做法跟天主教同样的败坏，同样的错误，所以他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祷告，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他们求神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 ，purify the church。他们要看见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圣洁的教会，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无论是传道人、弟兄姊妹，都是圣洁的，都是爱主的。那我们要了解清教徒的灵修的神学，我们先了解一点点这个英国的改教的背景。那我们知道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国，在欧洲推动了改教的运动，而带来欧洲许多国家灵性的大复兴。那么英国的改教运动是怎么开始的呢？其实在更早期，在14世纪 John Wycliffe、所以为了纪念他，有这个 John 这个 Wycliffe 的这个 Bible Translation 的、这个圣经翻译会、就是用他的名字 Wycliffe、那么他已经在英国推动改革，透过翻译圣经，反对教王的权威，高举圣经神的话，所以 Wycliffe 被称为这个 改教运动的成兴 Morning Star of the Reformation 不单影响着英国，其实欧洲的改教运动，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也受到他的影响。Wycliffe， 在我们的讲义上面应该有 WYCLF， Wycliffe， 威克里夫。那当然 ，Wycliffe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了另外一位英国的传道人，叫 William Tyndale， 我们应该都听过他了 ，Tyndale。Tyndale， 那么他为了要这个翻译圣经、印刷圣经、把圣经偷运回到英国，结果被亨利八世英王 Henry the Eighth 派这个密使，哈，在欧洲 Brussels 这个地方把他烧死了。当他在被烧的时候，他才41岁，他最后一句话，他的祷告，他说：“主啊，开英王的眼睛 ，Lord, open the King of England's eyes。”感谢神，神真的垂听他的祷告。英王在1535年终于准许在英国出版英文的圣经。那么，亨利八世他在英国表面的改教啊，我说表面的改教，因为他脱离天主教，他反对天主教，不是因为教义的缘故，他是因着什么缘故呢？啊，因着婚姻，因为他要离婚，他要与 Catherine离婚，但是教王反对，所以他只有把英国脱离天主教的管辖，自成一派，就产生了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 Anglican 就是英国的意思啊，英国的国教 Anglican 啊，中文翻的圣公会。那么他自己就变成一个小教王，啊，管理国家也管理教会，啊，可以说是完全的政教合一的一种情况。而这个圣公会在教义方面、礼仪方面，一切的做法跟天主教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这个教会的王不是这个天主教的教王，是他自己。所以圣公会里面啊，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错误啊。那么当亨利八世过去之后啊，就他的儿子 Edward the Sixth 就开始有一点的改革啊，通过了这个 Book of Prayer，也通过了这个42条的基本教义，所谓 42 articles 啊，特别这42 articles 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受到这个马丁路德的影响啊，而且也受到加尔文神学的影响。但是很可惜，之后他的胞妹 Mary 做了这个英王、英女王，就完全走天主教的路线，而且大力的迫害改革的这些圣公人员，所以 Mary 有一个绰号叫 Bloody Mary， 杀很多的传道人牧者。 那么 Bloody Mary 之后，他的另外一个胞妹啊，同父异母的，就是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在1558年登基，走比较中间的路线，对这些要改革的传道人信徒呢，就更宽容，所以改革的势力就更发展，越来越庞大。那么就在1564年，这批在教会里面要求要改革的传道人跟信徒，就在那个时候被称为 Puritans， 在1564年左右，等于是16世纪的中期。那么虽然伊丽莎白走一个中间的路线，但是教会的体制、教会的教义、教会很多的做法，还是有许多天主教的这种啊迷信礼仪的错误啊，或者忽略神话语宣讲的教导，甚至许多的主教神父都是非常败坏啊，争权夺利，缺乏圣经的装备。那么伊丽莎白一世之后，就到 James the First， 他1603年做王，他就更愿意开始走清教徒的路线。开始的时候，所以在1604年一个重要的会议，在Hampton Court 这个地方开了会，就通过要印刷这个重新翻译印刷英文的圣经，就是这个在1611年出版的 King James Bible， 就是纪念这个 James the First， 叫 King James Bible， 到现在还是很多人用的这本圣经。但是 James 他基本上还是为了要保护他的王权，要控制教会，要控制这些主教，基本上他还是不愿意对教会有一个彻底的改革啊，甚至他认为 No bishop, no king 啊，假如要把这些掌权的主教除去的话，他就很怕影响他的这个王权的一个巩固，所以基本上还是逼迫这些激烈要求改教的这些清教徒。那也是从这个时候，很多的清教徒就走入地下，甚至移民到荷兰啊，所以就有1620年啊，从荷兰做 Mayflower 五月花来到美国 Plymouth 的这些清教徒啊，这个故事。所以千万不要弄错，以为这些清教徒是从英国啊做 Mayflower 过来，不是，他们先移民到荷兰，是在荷兰做 Mayflower 的船五月花来到美国的。要当然更糟糕的一个英王就是下一任的 Charles the First，他的更厉害的逼迫清教徒啊，那么当然也有更多的清教徒就移民到荷兰，然后从荷兰就来到这美国，到的这个 Massachusetts 这个地方。然后因着这是逼迫跟清教徒的影响力在英国越来越深入民间，深入这个政界，深入军队，结果在1642年八月产生了内战，一直到1646年打了四年的内战。这场的内战基本上就是这些清教徒的军队好，他们起来好要反对这个英王，而他们其中一个清教徒的将军叫 Oliver Cromwell， 有没有听过他？ 啊，很有名的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啊 ，Oliver Cromwell。C-R-O-M-W 他是一个非常会打仗的一位将军啊，可以说天才的一个战略家，所以他就战胜了英王，而且还把英王处死啊，然后就废掉了这个圣公会啊，然后就让各教会自立自主，百家争鸣，宗教完全的自由。所以那个时候有各样的教会，有长老会、浸信会、会众制、贵格会啊，这个独立教会 （Independent Church） 啊，各样的教会啊开始啊，有18年，从1642年到60年，差不多有18年的宗教自由的黄金时期。那当然。这个 Oliver Cromwell 那个时候他本来要自立为王来巩固统治这个英国，但是当时他的一个熟龄的顾问叫 John Owen， 他是非常尊敬 John Owen 的意见， John Owen 反对，觉得这个王权是神所 ordained 的，是神所命定的，是神所高立的，不是你打赢了你就可以做王的啊！所以他不敢做王，一直就以一个protector 一个保护者的一个总督的身份啊来管制英国。当然，这样的一个国家没有王很难统治，到最后也产生各样的混乱啊。当 Oliver Cromwell 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没有办法有这种魄力可以稳住英国，所以后来英王啊又回来啊，又恢复了圣公会啊，然后清教徒也受到很大的一些拦阻逼迫啊，内部的分裂异端，就整个清教徒运动啊，就从17世纪就开始走下坡了啊，后期。好，这是我们。用了大概10多分钟了解一下整个清教徒运动的一些历史背景啊。那当你了解这些背景呢，你会很惊讶去想到这个问题，英王的权柄，圣公会的权柄，为什么会让这些当初完全没有力量的一些希望改教的传道人或者弟兄姊妹居然能够起来改教啊，成功，究竟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说整个清教徒运动的一些什么的特点啊，能够让这个运动可以成就。所以我们就看几个主要的特点。那么第一，清教徒的运动基本上是个 Bible movement， 也是个 preaching movement。 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是故意说要推翻英王，也不是故意要去革命，他们就是专心的努力的要复兴圣经的权威，高举神的话，教导神的话，传讲神的话。那么如何来传讲神的话，他们透过家庭聚会，然后家庭的祭坛，他们很重视父母跟儿女啊，早晚啊，父母带领着家人一起跟儿女祷告读经，很注重第二代的儿女灵性的栽培。然后他们向上就争取啊， 像这些商人、贵族、军人、知识分子、国会的议员，向他们就是传福音，传讲神的话 preaching 啊，把神的话就是透过各样的方式，用各样的机会把神的话传出去。而且在常常在他们的聚会里面，他们的讲道会连续两三个小时的啊，不是说只是讲个45分钟一小时，他们真的渴慕神的话啊，在他们当中的传道人也是很有能力的啊，就是完全传讲圣经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来传神的话。所以这是第一个的他们的特点，基本上他们是一个 Bible and Preaching Movement。 那第二个特点，他们是一个 Prayer Movement and Holiness Movement。 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圣公会里面得不到造就，要他们就非常注重个人啊，自己在神面前的追求，在神面前的祷告啊，特别他们花很长的时间来祷告啊，要不单是祷告，他们也写这个，很多的清教徒他们学习写这个灵修的日记 spiritual journal 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其实当你灵修，你旁边有本 journal， 把你灵修看见的心得写下来，你会发现你读经会更有亮光。你不是单单就是读，你旁边放有本纸啊，一边看一边就是用心去写啊，写一些亮光的重点，诶，你发现你读起来更有得着。那这样的一个操练呢，他们当时就很注重鼓励弟兄姊妹写灵修的日记。然后他们非常注重圣经的这个注解啊，特别他们个人跟神的这种灵交啊，所以出了很多的注解的书呢，都是写到旧约的雅各书，讲到个人跟神那种亲密的灵交的关系。那同时也非常重视生命生活圣洁的见证。所以这样一群的弟兄姊妹，他们产生一个很大的震撼的力量啊，对下面的群众或者对上面的这些政界人士啊，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然后第三方面的特点，他们基本上是接受了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就是第一，高举神的主权跟拣选。从他们高举神的主权，他们能够完全的谦卑感恩啊，看到自己是一个不配蒙恩的罪人，高举主的恩典，高举主的爱，一生为主而活。第二方面，高举神的主权，这个主权不但在个人的生命里面掌权，更在教会里面掌权，在神的家中掌权。所以不是君王是教会的头， The king is not the head of the church， 谁是教会的头？基督啊。所以特别加尔文的做法是在教会里面透过祷告，透过圣灵恩赐的显明，在教会里面选立长老、牧师、执事来管理教会，不是君王来管理教会。所以基本上在加尔文的神学里面，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职分是分开的，君王不应该管到教会祭司的事情的。 所以这些清教徒他们接受了加尔文的这样的一个神学思想，教会体制的思想，他们积极的推动教会的体制的改革，而且他们认为假如这个体制不改变的话，没有办法能够产生教会实质上灵性上的改变，因为这个管理的人有问题，这些主教有问题，你就没有办法推动灵性的改革，灵性的更新。所以管理教会的人不是因为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官被选立的啊，不是一些做官的人就是 bishop 来管这个教会，应该是透过圣灵在教会里面运行，然后在教会里面产生带领教会的人。那么这些清教徒一方面高举神的主权跟拣选，另外一方面也接受加尔文所教导的文化使命 cultural mandate。 什么叫文化使命记得吗？不单是有福音的大使命，要传福音救人的灵魂，加尔文说福音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恢复 restoration， 恢复神的荣耀。要恢复亚当没有堕落之前他跟神那个关系，人的那个性情，更恢复人的在伊甸园里面原来的那个什么权柄。什么权柄？啊，管理的权柄啊。我们一同来看几处的经文哈。我们先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好，三章二十一节，找到一同来读。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这里提到万物复兴 restoration 还原恢复复兴。再翻到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一节，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什么复兴万事。耶稣基督，他来复兴万事 ，restore 恢复，要恢复当初神在伊甸园所创造的那种光景，包括人与神的关系。”人的属性，人的权柄。所以加尔文的神学的重点是恢复 restoration， 不单是在灵魂得救恢复神的性情 image of God 神形象的恢复，更是恢复这个 kingship。神要透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新恢复管理万有的这个权柄，让神的掌权能够在政治界、在文学界、音乐界各个不同的这种 profession 各种的文化层面都能够让神来掌权，透过基督徒。哇，所以你发现这种教导让基督徒不是好像隐藏退后到这个世界的背后， 来是要改变这个世界，领导这个世界。用我们今天的观念，就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进入 Hollywood， 有一天 Hollywood 要变成 Hollywood， 可以做到吗？可以啊。但是因为我们基督徒都以为哇，这个东西不能碰，电影不能碰啊，没有基督徒去参与这个电影界。假如很多公司拍很好的基督徒的电影，基督徒的电影赚钱，好莱坞就什么要拍更多的基督徒电影啊，或者基督徒愿意参与投资，就会把整个的电影事业整个改变过来啊，甚至把文学啊，为什么这些小孩子看 Harry Potter 啊，不能看这个 Hallelujah Potter？ 我们能够写 Hallelujah Potter， 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基督徒都根本好像对文学啊，对各样的这些文化事业，我们都好像没有兴趣。好，我们就整天等着要上天堂，啊，好，所以整个世界我们失去了。啊，无论是政治、文学、艺术、电影，各行各业完全失去了，是真正的堕落。但是假如按照圣经的角度，这个救恩是个 restoration， 不但恢复神的形象，更是要恢复什么 the kingship， 对万有的 kingship， 在每一个文化层面都要让神来掌权。那个时候就真正是一个天下的太平。所以这些清教徒他们真的是很努力，在科学方面产生了 Isaac Newton， 牛顿是个清教徒来的。在文学方面 John Milton， 他最有名的 Paradise Lost， 失落园啊。你要在军事政治方面，刚才提到了 Oliver Cromwell， 他们的理想跟目标透过福音的使命，透过文化的使命，能够产生一个 Holy Commonwealth， 一个圣洁的国度。这个圣洁的国度不是单单只是在教会里面，乃是在整个国家。神在整个的国家、政治、文化、各行各业都在掌权，成为一个荣耀的国度啊，成为世界的光啊，成为旧约以色列这样一个圣洁的国度的重现。而这样的一个清教徒的文化使命、政治使命，这样的一个 Holy Commonwealth 的观念，不单在十七世纪种在这些清教徒的心里面，他们努力的朝这个目标祷告、传福音来见证神。而这个精神呢，也种在许多来到美国的清教徒的心里面。所以整个美国当初立国受到这些清教徒的影响，美国的立国精神其实本来也是要建立一个Holy Commonwealth， 一个圣洁的国度啊，一个传福音宣教的国度，能够自由的敬拜神的国度，是从这样的一个精神而带过来的。那第四，这个清教徒运动的特点或者特色，这个运动是带来灵性上的一个复兴跟尾声的行动的信仰，是有 commitment 有 action 的一个信仰。那么究竟是什么教导、什么力量让这些清教徒的信仰是充满了尾声跟行动，来遵循神的话？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他们强调盟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我们今天很少人在教会里面讲到盟约的神学或是盟约的观念， 但是这个盟约的观念在当时清教徒当中是产生极大的震撼力，产生极大的这种的委身跟行动，盟约神学。究竟为什么强调这个 covenant 会产生那么大的震撼力啊？我们先看几段的经文，我们先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啊，因为我们这堂课不是介绍某一个神学家或者说灵修神学家，所以我们需要从整体的一个国家背景来看啊。来，我们来看三段的经文。第一段我们先看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就看到一个灵性的复兴跟更新会影响整个国家，改变了整个国家。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看第五节跟第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要以色列人遵守神的约，遵守我的约。而这个遵守神的约的一个的彰显，就是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你信主了五年、十年、二十年，有没有想过，我要做基督徒，我要遵守主的约？我们很少想这个观念，对不对？但是在十七世纪的这些清教徒，他们成为一个信徒，他们就很热心要遵守神的约，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那么遵守神的约为什么那么重要？当然遵守神的约是特别指到这个约里面的约的十条诫命， The Ten Commandments 是很具体的。那遵守神的约的约规规定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看两段的经文，生命记第五章，你会发现当年这些清教徒他们对圣经跟约的观念想法跟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不注重的，他们非常注重。我们翻到生命记第五章，我们看三十三节，第五章三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哇，这个应许代表什么？存活得福，在地上得以长久，表示什么？表示神要让他以色列人在迦南美地里面长久领受这个迦南美地一切的祝福，能够存活得福，能够得所地上物质一切的丰富，在物质上祝福他们，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而这样一个荣耀的祝福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就讲得更清楚。我们翻到二十八章，那你发现这些圣经今天基督徒都不太读的，不太重视的，但是当年的清教徒非常非常重视，结果他们真的经历到了，他们真的得着了。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好，那我们不能读那么长，我们是读第一、第二节。好，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这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再跳到十三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所以很多的历史学家认为英国在十九世纪能够那么的兴旺，居上不居下，基本上从十七世纪清教徒的这种守约遵行神话语的精神，后来影响到卫理公会，影响到约翰卫斯理，特别那里去了解约翰卫斯理，培训他传道人，要求传道人所读的书的资料，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书的资料是要读清教徒的这些的所做的书。所以这个清教徒的道统其实是一直影响着英国，所以有人说英国的复兴跟清教徒这个教导精神跟信仰的复兴是直接有关系，让英国居上不居下，而且超乎天下万米之上。我们真的在历史上看到英国真的日不落帝国，哇，多厉害但我们同样看到，当英国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整个的生命记的应许也失去了所以当时这些清教徒他们被教导看得很清楚，他们成为一个信徒，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跟神是一个守约的关系，你要守我的约，做我的祭司，做圣洁的国度。所以他们成为一个信徒，不是就想哇，就毫无条件的，好像就是白白的享受一切的祝福然后就等着上天堂，不是的。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个人的 obligation， 他们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其实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放了创世纪十七章。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没有想到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做，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只想我因信耶稣了，罪的赦免了，已经大功告成了，还要做什么。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那这里第二节我们要注意，新译本翻得比较准确这里翻我就有点 misleading， 以为你做了完全人，神才神就与你立约，好像你不做完全人，神就不与你立约，会给你这样错误的想法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用一个 cohortative case， 所以新译本翻作我要，翻得很好，我要。神要与亚伯拉罕立约，不是等他做了完全人之后才就与他立约。我们发现神就在这里跟他立约，而且把立约的凭据隔离都给他了。你发现亚伯拉罕还是其实很多缺点没有完全，撒谎、小心等等神一直在带他，一直在改变他，在磨练他。但是在这边神把这个做完全人的期望跟 obligation 告诉亚伯拉罕，我今天与你立约，你成为我的圣民，你要努力做完全人。那么怎么样做完全人，到了摩西之约的时候才显明，透过十条诫命。所以到了出埃及记刚才所读的十九章就写了很久，守我的约，这些约的 条例越规十条诫命，就让以色列人很清楚知道怎么样做完全人啊。但是这样的一个精神跟要求，从创世纪十七章在先祖亚伯兰身上神就已经颁布，而这样的一个要求跟期望，从亚伯拉罕之约到摩西之约到新约到今天，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而当时的清教徒他们抓到这个真理，他们就很清楚，今天他成为神的子民，这个 covenant people 是一群守约的约民，他们对这个约的观念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们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要守约啊。当以色列人守约的时候，神也什么？守约施慈爱。所以神施慈爱，神要把各样的祝福倾倒在以色列人身上，在申命记第五章二十八章讲得很清楚， 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什么？你要守神的约啊。所以其实很早期 William Tyndale 在他所翻译的新约圣经的前言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要 The key to the scripture and salvation is the covenant betweenHis people and God， 他都讲得很清楚。你要打开整个圣经跟救恩的那个钥匙，就是要了解神与人之间的约。甚至 William Tyndale 非常清楚的教导基督徒要一生守神的约，谨守神的约。所以对当时的清教徒，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知道要进入享受神的恩典之约，一切的灵性物质各方面的祝福，要得到神的恩赐，他们一定要努力的在神面前委身守约，尽信徒的本分，做完全人。所以在这种的约跟 contract 的观念里面，基督徒知道 they have to do something， 他们要做一些事情，神才会把灵性物质各样的祝福倾倒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成为一群是守约有行动委身的基督徒，跟今天的基督徒的观念很不一样。基督徒根本没有这种好像跟神有 contract 的观念，反正是白白得救，白白的恩典，对，得救是白白的，但是你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要像以色列人这样享受一切迦南美地的祝福，能够存活得福啊，能够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要守神的约。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约的观念，那他们把这个约的观念呢，不单是应用在个人跟神之间，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他们要守神的约，因着他们得救进入这个恩典之约，得救是白白的恩典，但是你要继续的领受神各方面的祝福，地上的祝福，灵性的祝福，你要守约。当你守约，神也守约，是慈爱，不单注重这个个人的跟神立约守约的关系，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他们同时也强调第二个观念，就是 教会之约 Church Covenant、啊、刚才所提到是 Personal 个人跟神的 Covenant， 他们也提强调 Church Covenant。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听过教会之约。今天假如你要参加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说对不起哦，你要成为我们的会员，你要 跟我们签约哦，你敢不敢去这样的教会？可能吓得不得了。我告诉你，在那个时候很多的教会、啊、他们有这种 Church Covenant 的观点、啊、你要参加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对你负责，这个教会也接待你、啊、那么你要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你愿意参加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会跟你谈你愿不愿意跟教会立约、啊、你愿意在这个教会里面、啊、来学习，在这个教会里面参与侍奉、啊、在这个教会里面遵行神的话，过圣洁的生活、啊、能够传福音，能够荣耀神，过见证神的生活。那么会要求信徒呢签一个约啊 Church Covenant。 所以圣徒在教会里面他们都很有责任感、啊、他们不是好像随意的就离开一个教会、啊、他跟这个教会有约的关系、啊、那甚至这种观念呢其实当你去研究这个 Mayflower 这个五月花，解释清教徒做这个五月花来这个 Plymouth 来美国，他们在船上呢，他们这群人呢也做了一个约叫 Mayflower Compact， 假如你上网的话会查得到 Mayflower Compact， 看看那个内容。他们假如我们有记错100多人，他们在这个五月花之约里面的签字，我们来到美国，假如神保守我们平安来到美国，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啊、好好的传扬福音，我们要爱主，我们要荣耀他的名、啊、写了这样一个约、啊、所以在 New England Massachusetts 这个地方早期的这些清教徒所建立的教会或者 Congregational Church， 他们也有这种 Church Covenant 的 practice、啊、跟教会立约，教会要求你能够有这个教会之约，能够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侍奉神，施予奉献、啊、能够传福音，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啊、因为这样的一个约呢，也产生一些真的是推动力，跟真的被提醒、啊、这个约就好像夫妻婚约的那个 marriage vow 一样的、啊、你基于一个关系不是随随便便的，夫妻也有他的 marriage vow 婚约誓约、啊、永远的爱对方等等，那你进入这个教会的关系里面也是有这样一个 church covenant、啊、那么他们不单是把这个 church covenant 放在教会里面，他们更推广到 national 一个国家，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整个国家在神面前与神立约、啊、这个国家是一个圣洁的国度，要成为一个 Holy Commonwealth， 要遇到任何灾难的时候，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在神面前宣告禁食，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这种 National Covenant。 那这种的做法只有早期在美国的清教徒时代、啊、在17世纪18世纪他们常常这样做，就这个 governor 就遇到任何的社会的灾害，他们就跟教会一起啊宣告 这个所有的老百姓进食祷告，在神面前悔改立约，求神祝福这个国家。这透过这三方面的约啊，在神面前立下的约，透过这个 personal covenant 带来个人灵命的复兴，透过这个 church covenant 带来教会的复兴跟增长，然后透过这个国家的约 national covenant 带来整个社会国家的一个复兴。所以信仰不是单单你个人的事情，信仰也是你跟一个教会团体的事情，更是整个国家的事情。但是这种观念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很少这样想，信仰好像就是自己跟神的事情啊。因为的确我们中国人常常都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啊，山高皇帝远，管你那么多，我个人搞好就好了啊，都是 individualism 啊。但是其实这些新教徒他们非常注重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嗯，好。
关于那个 church covenant， 听起来好像很明显哈，但是在实际上哈，我们看到有时候就是说教会他要接纳你做会员的时候，他要你签的那个约，并不是那么单纯说，好像你对神是你爱神、服侍神、你委身等等的，他可能还有一些 church 的那些白肉的一些管理组织等等的要求你，就是说去遵守。等等，就是弄得很复杂，这样甚至有的也许长老或是一些负责人，他可能用那个好像就是要来控制他的会友这样。
嗯嗯嗯。
所以我不知道说，因为人的一些败坏跟软弱，以至于这个东西在实行方面是不是能够达到那样子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子的效果？
嗯嗯。你有碰过这样的教会制约吗？有啊。OK， 好。所以的确也是会可能产生这种的，难处哈，把自己宗派或者自己教会的一些管理的目的、政治的目的，把它政治化了啊，或者把它利益化了啊，所以也可能会把一些个人团体的利益放到这个教会制约里面，要求你去遵守，那就比较麻烦。所以这个教会制约应该是越 spiritual 越好。越熟灵越好，啊。
那这个社会国家复兴怎么跟这个政教分离来？嗯，这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从清教徒他们的理念呢，他们最反对政教合一，因为他们是从那边出来的，当年就是因为英王管着这个教会，啊，他们受逼迫。不能够享受真正的信仰的自由，教会在基督在教会里面掌权，所以清教徒他们的改教的理念基本上是政教分开的，但是呢不是绝对的分开，乃是政府国家站在一个配合帮助信仰的角色啊，来 partnership。所以这种的精神基本上影响了美国的政教分开的观念啊。但是假如我们了解当年清教徒立美国那种政教分离的精神，跟现在所讲的又完全不一样，因为当时所谓的政教分离是国家不能控制影响教会的管理，但是国家是完全配合教会的这个属灵的需要啊，甚至国家是参与在这样一个 national covenant 里面，是一个完全配合的支持的啊，所以当然也产生一些很不好的事件 tragedy 啊，一些极端的清教徒啊，在 New England 啊，对这些异端啊，对这些巫师啊很严厉的要杀害他们，所以产生在美国历史上对清教徒的反感啊，也是因着这些背景 啊，当时呢国家政府 state 是非常合作的，啊，教会的决定他们就愿意去执行立法，啊，去做。所以甚至在早期的这个 Massachusetts， 你没有在教会成为 church member， 你就没有成为这个投票的公民权，你拿不到 church membership， 你就拿不到这个 voting power， 啊，所以也是产生一些问题跟偏差的。但是你看到初在美国初期的这个政府跟教会其实是完全平衡跟彼此来配合的，啊，但是政府是绝对不能管教会的事务，啊，是这样的政教分离。那第五方面，清教徒的运动基本上是一个灵性复兴的运动，借着神的话语在信徒的心里面做这个复活更新的工作，带来灵魂的苏醒，脱离不冷不热的光景，脱离罪恶，光照他们心里的眼睛，让他们看万事真的如粪土，要得着基督，让他们心里的爱火被眺望，爱慕神，爱慕神的话语，爱慕圣洁，爱祷告，爱聚会，爱人的灵魂，热心的传福音，然后被圣灵来充满，满有喜乐，满有平安，经历神的大能，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基本上这个清教徒运动不是一个政治运动，好像故意要推翻这个英王 Charles the First， 基本上是个灵性的复兴运动。但是因着这个运动要改革教会，然后碰到这个主教的阻力，碰到英王的阻力，他们最后只有把这个阻力除去。第六，清教徒的教会从一开始基本上是一个受苦受逼迫的教会，受到圣公会的逼迫，这些主教的逼迫，英王的逼迫。那这六方面可以说是清教徒运动的一些情况内容，或是叫的特色，啊，因为我把它分类，等一下要讲特点，啊，所以到考试的时候，我在提到这个清教徒的灵性运动的特色，你就知道是刚才所讲的这六点，然后讲特点，啊，是等一下我会讲到，啊，三方面的特点，啊，灵性上的特点。好，我们休息几分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